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了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喽，欢迎你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头，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我感觉的，在初期教会，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教会的历史发展是从何而起的？还有更重要的，我感觉的，教会的责任，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呢，很重要一个责任就是传福音，那就是拆船了。我希望通过跟你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呢，当你听完这个节目以后，这一系列的节目听完以后，整个节目啊，我讲了整个节目听完以后啊，希望你能够掌握我们教会的历史，它的根源，它当初是怎么发展的，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在今天我们在布道职堂拆船的事工上，我们多多的去实践这个教会历史，一直延伸到今天，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还没有完成的，要继续着完成这个大使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三十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你圣经就在手头上了，请你预备好翻开《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从一到三十节一起来研读。内容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哥尼流信主，第二部分是安提阿教会的成立。那么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啊，我稍后会慢慢跟你讲。接着下来还有一个环节给你介绍，就是陈香儿为你主持的圣地风俗游踪。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哪一方面的风俗呢？那就是女人的面纱。女人的面纱，你想知道女人的面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注意收听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上次节目时间，我跟他讲完了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经过。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你还记得吧？他就是该撒利亚的百夫长哥尼流。可能有的人会质疑啊，哥尼流究竟是不是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呢？因为腓力在前往加萨的路上，已经把福音传给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啦。哎，弟兄姊妹，从宗族源头这方面来看，埃提阿伯的太监属于边沿的犹太人，他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哥尼流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邦人，所以他的信主引起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轰动。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一到十八节，这里就是记载了这一次的轰动。好，我们先看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这是很有意思的，写出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对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的关注。他们听说有外邦人信了主啊，又有圣灵的降临啊，所以有很大的反应啊。经文虽然没有记载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得到，这些信徒首先他一定感到非常的惊讶，然后就是彼此的议论或者说讨论吧，最后甚至是怒气冲冲的等彼得回来了。因为在十一章第二节那说，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犹太背景的信徒迫不及待的和他争辩，质问他为什么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并且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注意 未受割礼这四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啊，就是指外邦人，指的就是外邦人。割礼是一种割除包皮的宗教的仪式，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这种仪式是神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们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割礼逐渐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印记。那弟兄姊妹啊，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已经多次给你提到过，当时的教会整体上啊，仍然是非常犹太化的，所以新加入教会的外邦人怎么样才能够融入当时的主流的犹太裔的教会，那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很明显的存在着两种歧视。哪两种呢？第一种是生活上的歧视，生活上的歧视。第二种是信仰上的歧视。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就明白了哥尼流信主引起这么大的回响，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外邦人虽然信了主啊，但是他们没有受割礼，所以在犹太背景的信徒的眼中啊，他们仍然是污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外邦信徒愿意接受割礼，又遵守犹太人的饮食的条例，他们就被接纳了。外邦人是不是需要接受割礼的问题，一直等到召开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才得到完满的解决。有关的资料我们等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时候再详细谈吧。彼得面对着信徒的质问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在十一章四节经文记载说，彼得是挨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出来，这是十一章四到十七节的内容。彼得所讲的和在第十章所叙述的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这个段落先从彼得个人的经历讲起，而不是从哥尼流开始的。他的这个报告更加有六位和他一起去的有犹太背景的信徒做见证的。另外，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这里也补充了哥尼流的一些资料。原来天使已经告诉哥尼流，他可以透过什么途径知道得救的方法。因为在十一章的十四节那儿说，彼得有话要告诉你，是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彼得这番话带出一项事实啊，什么事实呢？就是说外邦人所经历的与当初五旬节圣灵降在犹太信徒身上的时候是一样的。另外呢，彼得更从外邦人的经历当中见证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那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所说的一段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注意了啊，这句话可以引出两件事情。第一，外邦人受圣灵就等于是受了圣灵的洗，因为他和五旬节的经历是相同的。第二，如果外邦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他们理所当然可以接受水礼了。如果有人拦阻这个事，就等于是拦阻圣灵的工作。彼得的辩词显然是大有说服力的。在十一章十八节就记载了耶路撒冷信徒听完彼得报告之后的反应，不但原先批评他的人无话可说，众人更加赞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哥尼流信主这个事意味着耶路撒冷教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啊，朝着第一章第八节的使命，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从这个角度来看，哥尼流的信主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分水岭咯。神使用哥尼流事件令彼得和初期教会都明白了， 神已经悦纳外邦人悔改归信基督，他们并不需要履行犹太社会的一般的习俗。好了，耶路撒冷的总会啊，已经正式肯定了外邦人同样蒙主的接纳，也知道他们所领受的圣灵的喜与犹太信徒是一样的。那么，专注做外邦人的工作就立刻展开了。所以，路加在11章1-18节写完了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报告之后，紧接着就在11章19-30节写了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人事工啊。安提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耶路撒冷北面大约是480公里。耶路撒冷北面大概480公里，大约有50万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在斯蒂凡殉道之后，安提阿成为了信徒躲避逼迫的一个好地方了。从初期教会的发展来看，安提阿教会确实是孕育外邦基督徒的摇篮啊。当我们看保罗宣教旅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将福音推展到外邦的最佳的基地呀、啊。那就是说，是从那个地方差派宣教士建立外邦人的教会的一个最好的基地。路加对安提阿教会的成立只是做了很简单的记载，因为他的焦点是在安提阿的外邦人归主之后所带来的兴旺的局面。那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教会，毫无疑问，随着越来越多的希腊人悔改信主，安提阿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以外邦人为主的基督徒的群体。使徒行传的11章19-20节是可以跟8章1节联系起来读的。那这是安提阿教会成立的背景。8章1节经文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11章19-20节呢，经文就这么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段经文指出了门徒为了逃避逼迫逃到犹太地以外的地区去，包括了这里提到的腓利基啊、居比路啊和安提阿等地方。腓利基其实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这是一个沿海的一片比较狭长的一个地区，主要的城镇呢包括有多利买、推罗、萨勒法和西顿。在使徒行传的21章和27章，我们知道这些城市后来也有信徒聚集了，相信和这次逃避逼迫是有关系的。居比路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早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有犹太居民在这儿居住了。使徒行传的4章36节又告诉我们，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首先就是到达居比路。有关的经文呢，请你参考使徒行传的13章4-12节，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3章 四到十二节。至于安提阿，这是故事发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了。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这个城市，现在就不再多说了。这段经文指出，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们呢，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本着保守的信念，只在犹太人中分享福音。另外一类的信徒可能混合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包括了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信徒。这两个地方的信徒打开了福音的大门，首先向希腊人传福音。在十一章二十一节，那这是路德对当时情况的一段描写。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哎呀，这是多么好的一段描写啊！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多美呀！安提阿所发生的事很快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喽，这是很自然的事啊，因为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是相当紧密的。耶路撒冷的领袖之前曾经派过代表跟进其他城市的福音工作的。那比如当他们知道腓力已经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那儿。有关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的八章十四节。另外彼得也是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探访的期间，也看见了哥尼流的异象。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在使徒行传当中，耶路撒冷教会一直都很关心外邦人信主的事。经过哥尼流那件事之后，教会就更加着意发展外邦人的福音事工了，于是就差派巴拿巴这位领袖作为代表去安提阿探访教会，兼顾当地的信徒。圣经形容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那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再没有用好人这个词来形容别的人了，没有第二个人被用好人来形容过的。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巴拿巴是属于海外居住的犹太人，不过耶路撒冷教会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在教会当中，他是说希腊话和希伯来话信徒之间的一个桥梁。在福音事工的拓展上呢，巴拿巴深深感受到安提阿是发展潜力很大的一个地区，又看出在传道教导的事上需要更多的人手帮忙，于是把保罗找了一起同工了。他们在安提阿停留了一年，一边传福音一边栽培信徒。这番活动的结果，那就是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属于基督的人，或者是属于弥赛亚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基督徒这个称号是带着嘲笑意味的，很可能是安提阿的居民给信徒的一个绰号。在巴勒斯坦嘛，很多犹太信徒仍然把基督徒看为是信仰犹太教的一个派系，所以他们对这个名称可能会有所顾忌。但是在外邦人的社会里头啊，他们承认耶稣为基督与承认耶稣为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基督徒这个词只出现过三次，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另外的两次分别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和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六节。一般来说，信徒比较喜欢用其他的名字，比如说门徒、圣徒和弟兄。直到第二世纪，基督徒这个名称才渐渐成为耶稣跟随者的专用称呼了。初期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其中一个就是先知的活动。当时有一位叫做亚加布的先知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他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再次的出现，预言保罗将要被囚禁了。那饥荒这个词的意思呢，和旧约的法老王的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里是指粮食短缺、物价上涨，所以有钱的人呢，仍然是有机会购买粮食的。这次饥荒所波及的范围是很大的，一些对犹太人有好感的大财主，或者是一些国王啦，都愿意捐款赈灾。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有记载这件事情的。安提阿教会位于比较富裕的城市，而犹大地呢，则是比较贫穷了，所以大饥荒的预言就激励了安提阿信徒送捐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信徒彼此相爱的一个举动，教会的成员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是自动参与的。那弟兄姊妹啊，耶路撒冷是教会发展的根基呀，他们现在受到外邦教会的捐献了，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一方面表现出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手足相顾的密切的联系，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清晰地展示了福音工作在外邦人中间的果效了。路加讲完了第一个外邦人信主之后，紧接着就写第一个外邦教会的建立，这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耶路撒冷教会一直为安提阿教会提供教导、栽培，但是这并没有意味着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矛盾可以立刻的化解啊。恰恰相反，两者在生活文化上仍然存着相当大的不同啊，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安提阿教会发展得很快，更促成了两地教会彼此对衡的紧张局面。耶路撒冷会议就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分歧，这个就留待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再详细地跟你探讨了。
直到黑暗，主拉着我们的手，就像大海带走那每一条河流，教会和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四节到六十五节，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利百加蒙上脸的帕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面纱。当时，除了生活环境差的妇女和仆人之外，其他的女性都戴面纱，并且不会随便在陌生人的面前取下来的。她们出外的时候，会把面纱在颈上围一圈，然后抛在后面。当遇到一个男人走近的时候，便立刻蒙上脸，情况就像利百加一样。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妇女习惯完全盖住头，但是希伯来的女性并不要严格遵行这个习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埃及人曾经见过撒拉的容貌。当一个女人把她的面纱盖下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掀起她，除非她自己掀起来。她们的面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类似高帽子的东西，第二部分是面纱。帽子的前头缝了几排的金币和银币，这是她们嫁妆的一部分，所以失去任何一块钱币都是羞辱的事情，令他们蒙羞。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便能体会主耶稣所说的失钱比喻当中的那个妇人的心情，明白他为什么要仔细地寻找失掉的一块金币了。至于面纱的部分，则是一块大约6尺长、4尺宽的布，大部分用厚的白色亚麻布做成的，既有镶边又有刺绣。这块面纱会罩在高帽子的上面，除了钱币之外，会盖住整顶帽子。另外，妇女对发型也很讲究，在新约的罗马时代，她们喜欢把头发梳成髻，然后用金环或者珠串固定位置，前额则围着一堆僵硬的小发圈。后来当地也流行把头发编成辫子。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3节便曾经警告基督徒妇女，不要只顾着追求精致复杂的发型，而忘记了在神面前的安静。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30分钟很快的过去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做我路上的光。